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诗篇46篇第一到第五节是这么说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感谢神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现在我们先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主你是我力量》。
我的诗歌，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
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祷文的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提醒我们神是在天上。如果神是高高在天上，如此遥不可及，你怎么知道他一定听得见你的祷告呢？为什么主耶稣要强调神是在天上呢？究竟天上是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1讲，题目是天上。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主祷文。上一次我们看了主祷文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探讨了我们的父以及称神为父亲是什么意思。今天来探讨一下天上这个词。主祷文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开始，为什么要强调天上呢？天上是什么地方呢？天上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指天堂。天堂又是什么意思呢？天堂在哪里呢？你怎么能看见呢？有些赞美诗唱的是天堂是在蓝天之外，你极目望天，希望有个望远镜可以看见蓝天之外。究竟在蓝天之外又有些什么呢？还有些诗歌唱的是天堂是在天外之路，这就更摸不着边际了。如果神如此遥远，那么你到了弥留之际就不知道如何去天堂，不知道神如何听见你祷告了，因为天外之路一定是非常的遥远。这些字眼都太模糊了，而且也非常危险，弄到天堂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神在天外之路，那么一定是遥不可及了。既然如此，就不必太在意他了。也许他非常关心我们，大概在用强力望远镜的俯瞰着这个世界吧。这种天堂观念非常危险，必须问的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吗？所以我们要查考神的话。每每查考神的话，我总会发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人的观念总是跟神的话背道而驰。犹太人也有这种类似的观念。昨天我刚刚翻查了犹太人的天堂教导，读到一位拉比的可笑言论，真不知道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可惜他不在了，没有办法提问。他说地面到天空有500年旅程，天空的厚度又是500年旅程，而天空外还有7层天，每一层又是500年旅程。这样看来，从地面到高天一共是4500年的旅程。我不知道它是按照什么交通工具计算出来的，是步行500年，还是骑马500年，还是说坐船500年？天堂太遥远了，而且还有7层，每一层又相隔500年，好像千层高一样。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来这种概念。这种概念非常危险，而最大的危险就是神太遥远了。想一想这种错误的天堂观，如果天堂在蓝天之外，那么耶稣也离我们非常遥远了，因为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他的天父在遥远的天堂里。耶稣太遥远了， 难怪你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你的祷告。你在地上祷告，而他高高在上，除非他有一个高敏感仪器，能收听到你的喃喃细语，否则相距4500年，他如何能听得见呢？所以祷告根本没有意义了。按照犹太人的说法，天有七层，结果祷告就好像发射火箭一样，希望能够达到第七层天。但圣经根本没有说第七层天，姑且不谈七层，即便第一层天似乎也太远了，恐怕得发射强力火箭才行。但既然没有属灵的强力火箭，所以你就不知道祷告是否能到达天上了，总觉得是徒劳的。这种观念也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如果天堂确实像人所想象的那样，那么又如何明白圣经的某些经文呢？比如《使徒行传》7章说，使提反定睛望天，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哇，使提反一定是火眼金睛，竟然能够看见100多万公里以外。你站在30公里开外，我即便戴上最好的眼镜，恐怕也看不见你。你站在15公里开外，我也看不见你。而耶稣有4500年行程那么远，什么眼睛才能看得见他呢？还是说，神迹出现了，耶稣被放大了几十亿倍，所以使提反能看见了他？据说太阳比地球大100万倍，但这个庞然大物在天空中仅像足球那么大，而且它并非在蓝天之外，乃在天空之内，行星系内。它还没有银河那么远，银河距离地球是几百万公里之遥。太阳看上去尚且这么小，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太阳以外群星以外的耶稣呢？还是说耶稣为了我们被放大了？可见这种观念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圣经。有一次，一位苏联宇航员上了太空，说我到了天上没有看见神。你说真无知，神不是风景让你看的。但他的意思是说，你说神在天上，我上了天，但没看见神。你说这太荒谬了。其实不然，因为往往是基督徒给了非基督徒这些错误的观念。你说神在天上，他们就上去看看，结果没有。你可能会说，朋友，你去得不够远，再走上10几亿公里，就会看见神了。这样一来，他无论如何都输定了，因为纵然他再走上几10亿公里，你仍然可以说，你还没有到达第七层天，还得走远一些，结果他必败无疑。但我不肯定他会不会心服口服。这种观念符合圣经教导吗？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地球是个圆球，你指着天空说天堂在上面，但是在另一半球的澳大利亚人也指着天空说天堂在上面，结果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了。天堂到底是在哪个方向呢？这样问当然合情合理。所以非基督徒常常讥笑基督徒，如果每个人都指着上面，那么天堂到底在哪个方向？难道你想说天堂在宇宙之外，或者围绕着宇宙？你要发明什么样的理论才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可见我们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合乎圣经的天堂观，否则会带来很多属灵危险，不仅误导非基督徒，也误导了我们自己。
圣经是如何教导的呢？神是在某个地方吗？能够从宇宙地图上找到天堂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按照人的错误想法，天堂是个半物质的地方，可以在地图上找到。物质地方是可以从地图上找到的，但圣经没有陷入这种错谬，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完美无缺的。基督徒误以为天堂是物质的，或者至少是半物质的等等，这是属肉体的想法。按照圣经教导，天堂不是个能在宇宙地图上找得到的地方。那么天堂是什么呢？圣经教导说，天堂是一种存在形式，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属灵存在。有人说，死了上天堂，可能坐宇宙飞船走很多很多光年，然后就到天堂了。这根本不是圣经教导。去天堂不必长途跋涉，天堂是个完全不同的属灵存在。这一点务须清楚，千万不要以为天堂是某种物质存在，或者半物质存在等等。明白了圣经教导，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犹太人、基督徒都犯了这种错误，他们想计算出天堂在哪个方向，距离多远，实在荒唐。圣经从来没有说到这些，圣经说天堂是一种属灵存在。你可能会说，圣经说耶稣升到了天上，可见天堂是在上面。读圣经时必须分清楚，他说的是物质的天还是属灵的天。仔细查考一下圣经，立刻就会发现，圣经每每说到上面，都是在说属灵的上面，而不是物质的上面。这一点必须小心区分。主耶稣的教导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主耶稣说自己是从天上来的，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属灵生命，远远超乎肉身生命。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是在告诉我们，他并非在谈论物质的上面，而是在谈论属灵的上面。耶稣在万有之上，当然不是方位的意思，他当时在地上，因为他来到了地上。耶稣说的是属灵含义，是属灵的万有之上。希望你能够看清楚，圣经所以讲了上面的天，其实是在教导我们一个属灵事实，天是超越地的，因为上面往往意味着超越。保罗也讲得一清二楚，比如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五十节，保罗谈到了将来的生命，他谈到了天。我们看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五十节，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五十节说，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 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地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可以根据这段经文将天和地做个对比，一个是羞辱的，一个是荣耀的，一个是软弱的，一个是强壮的。天是强壮、荣耀、不朽坏的，地是软弱、羞辱、必朽坏的。此外，保罗说到天时，他用了属灵这个词；说到地的时候，他用了属血气这个词。属天的人跟属土的人做对比，必朽坏的跟不朽坏的做对比，这样一节一节看下来就非常清楚了。一边是天的定义，一边是地的定义，可见这些经文并非杂乱无章、不知所云，它的含义是一清二楚的。必须明白，圣经说天堂是属灵的，而属灵事物是不能丈量距离、标明方位的。怎么能量出属灵的事物距离我们有多远呢？可见你是以物质概念来想象天堂，而且别忘了，一切物质事物都要被毁坏。彼得后书三章十二和十三节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你说既然天被火烧就消化了，那么到天堂做什么呢？彼得这里谈的不是属灵的天，而是物质的天，连物质的天也要被毁坏。这是在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天堂是物质的，这种想法就表明我们多么属肉体。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记载了主耶稣跟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在教导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什么功课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像很多基督徒那样，以为神是半物质的，人可以找到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圣地，然后敬拜他。今天的以色列依然圣地林立。记得我在耶路撒冷时，有人带我去到一个地方，说是主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大楼。我虽然不是大建筑师，但也有一些建筑常识，知道这栋楼根本没有2000年的历史，连500年都没有。可是游客们听到的就是这些，看，这就是主耶稣掰饼的房子，这是主耶稣住的地方等等，这些地方都成了圣地，人就以为应该有神的同在了。难怪那个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但耶稣说，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时候将到，你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并非得在某个地方，要知道神是个灵，所以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神要人这样敬拜他。 可见祷告就是敬拜，而且你要是希望敬拜蒙悦纳，就必须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不是心灵的敬拜，神不会喜悦，这种敬拜反而成了迷信。迷信就有一大堆的宗教规条，而且都是错误，都是属世的观念。圣经不要我们迷信，护身符就是一种迷信，把某样东西说成是具有灵界能力，戴在身上就会保你平安。同样把一个地方说成是圣地，这也是迷信行为。除非你想说这个地方对你而言是神圣的，因为你在这个地方遇见了神，所以有纪念意义。但是说这个地方本身是圣地，这就是迷信了。当然，我并不是说神不会莅临某个地方，神会莅临某个地方，而当他莅临的那一刻，那个地方就成为圣地了。一旦他离开了，那地方就不再是圣地了。唯有他在的时候，那地方才是圣地。正因如此，圣殿是圣洁的，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但现在的锡安山不再是圣地了，因为神已经不在那里了。千万不要有迷信思想，迷信就是把物质和属灵混为一谈。基督徒的思想太混乱了，结果妨碍了敬拜。我们本该以心灵诚实敬拜神，我们却落入了迷信中。由此可见，耶稣并不是在向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敬拜场所，而是一种新的敬拜，这一点务要清楚。而唯有这种敬拜才能够与神相交。还有一个危险是，如果天堂在上面，那么神就很遥远了。然而一旦明白到天堂是一种属灵存在形式，我们对神的认识立刻就改变了。原来天堂并不遥远，天堂可以跟物质世界并存，所以天堂近在咫尺。举个例子，我们有灵，有身体，但灵跟身体是并存的。我没有办法测量自己的灵有多大，我是这个高度，但这并非灵的高度。灵可以跟身体并存，因为灵不是物质。不要以为天堂很遥远，圣经根本没有这种教导。圣经说天国近了，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一方面说天国很遥远，一方面又说天国近了，我们真的无所适从了。神怎么能够既远又近呢？起初你说神跟我们相距4500年的行程，现在又说神在这里，这真是自相矛盾。比如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可见神离我们很近。但神怎么可能既远又近呢？二者如何协调呢？有人解释说，因为神无所不在，意思就是他既高高在上，又与人同住。按照圣经，神当然无处不在，无论宇宙有多大，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天堂。要知道，圣经并没有指明天堂在哪个方向。天堂是属灵的，是跟物质宇宙并存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神近在咫尺了。天堂只是一种不同的存在模式，就好像身体跟灵并存一样。就是说，如果现在就能够脱离这个肉体，那么就在这一刻，我就会在天堂了，根本不需要长途跋涉。你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了吗？神一致都在这里， 天堂无非是物质存在的另一面罢了。你不需要长途跋涉，神就在你身边，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马上就能听到。你能看见这会给你的属灵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在今天的高能物理看来，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圣经说，门徒们聚集在一间屋里，屋门紧锁，耶稣却穿墙而过，站在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主耶稣怎么能够穿墙而过呢？物理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是频率的问题。人改变了频率，就能够穿墙而过了。和物理学家认为，物质其实是空的，并非我们见到的实体。一切都是空的，如果能够改变一样物质东西的频率，它就可以穿过另一样东西。关键是频率不同，这就有助于我们明白属灵事物了。看来物理专家更容易明白属灵的事物，由此就不难理解属灵世界跟物质世界是并存的了，二者无非是不同的存在模式而已，不必位于不同的地方。这种存在模式太独特了，不妨想象一下，要是物理专家有办法改变你的频率，那么你立刻就能够穿墙而过，时隐时现。这当然是一种新存在，即便只是改变了频率而已。想一想，你变了频率，就能够进入属灵存在，完全变了一种存在形式。这是何等奇妙！你根本不需要坐属灵的宇宙飞船长途跋涉。耶稣的教导真奇妙，我们得运用20世纪的物理学，才能够领略一点他教导的深度和真实。总之，神近在咫尺。圣经每每说到神在天上，并不是说他遥不可及。神非常近，就像灵和身体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还需要问一个问题，天堂吸引我们吗？查考圣经时，你还会发现一样怪事，就是圣经从来没有用物质来描绘天堂。比如说，圣经没有说天堂像南太平洋，飘动的棕榈树，美丽的沙滩，可以享受日光浴，圣经根本没有这种的描绘。启示录说到了天堂有哪些活物，哪些人，但从来没有说天堂像什么，当中有什么，是什么家具，什么样的风景。再次看见圣经的属灵深度跟人的想法相去甚远。如果天堂就像南太平洋一样，那么也许我会努力工作几年，然后去南太平洋买一栋房子，就可以得到理想的天堂了。但圣经从来没有把天堂描绘成物质地方，所以不要想象天堂的风景，圣经只字未提，是不是很奇怪？你可能会想，如果我即将去天堂，那么你最好告诉我天堂是什么样的。你翻查圣经一无所获，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因为天堂是属灵的，凡属灵的就不能用棕榈树、流水、美女这类的东西来描绘了。其次，没有了神，天堂就一无是处。对我来说，如果神不在天堂，那么天堂一点意思都没有。天堂之所以有吸引力，就因为有神。它是天堂的风景，是天堂的中心。其实，在圣经中，天就是神的代名词。比如浪子的比喻，浪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 浪子怎么会得罪了天呢？当然，他的意思是说，他得罪了神。神是天堂的焦点，是天堂的吸引力所在。你不在意神，也不会在意天堂，也不会喜欢天堂。天堂有很多吸引人之处，比如这个新身体能够穿墙而过，可以吃东西，也可以不吃，真有意思。但最吸引人的是神，所以除非你爱神，否则你不会在意天堂。天堂之所以吸引人，就因为有神。神越吸引你，天堂也就越吸引你。举个例子，如果我告诉你挪威是个美丽的地方，有奇妙的峡湾，变幻的风景，那么你也许会对挪威有点兴趣。不过挪威这么远，虽然不知走上4500年，但还是挺远的，也许你觉得不太值得到那里一游。可是一旦你所爱的人搬去了挪威，那么你突然就会对挪威大感兴趣，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去挪威了。同样的道理，你告诉我天堂多么好多么美，可是我无所谓，不大肯定是否值得一去。但是一旦我所爱的人，比如主耶稣，他在天堂里，那么我就会对天堂感兴趣，心驰神往了。正因如此，无论新约还是旧约，根本没有一句话说死后去天堂。你不妨翻查圣经汇编，各种的参考书，甚至查上2-3个星期，看看圣经里有没有诸如此类的话。根本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吸引人的不是地方，也不是某种存在，而是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1:23，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为什么保罗不说我情愿去天堂，这是好的无比的呢？他没有这样说，而是说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在哥林多后书5:8，保罗又说自己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他直至未提天堂，是不是很奇怪？所以一定要明白圣经教导，好知道将来我们会去哪里，不自以为天堂是个地方。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进天堂呢？你能找到一节经文说到进天堂吗？根本没有，只有得永生。再次看见永生跟天堂是一码事，这是一种新的存在，新的生命方式。我们是得永生，我们不是进天堂，而是进天国，进神的国，就是永生。那么必须问，怎样才能进天国呢？首先，圣经说，不能既拥有这个世界，又拥有属灵世界，不能既要神，又要马门，必须做出选择。这个选择非常困难。你打算选择哪一个呢？很难做出选择。你既想要今生，又想要来生，二者得兼，到头来只会两头落空。我们面临着艰难重要的选择。如果你像迪马一样贪爱世界，离开了神，那么你可以选择步其后尘，但你不能既爱世界又爱神，根本行不通，你必须做出选择。但为什么要选择天国，选择属灵生命呢？因为你如果是明智人，就会看见这个生命转瞬即逝。刚才看过了哥林多前书15章天和地的对比，如果你是聪明人，就应该知道如何选择。为什么必须选择一个呢？为什么不能二者得兼呢？因为你爱什么，心就在哪里，整个生活方式 就会被你所爱的支配了，而且你的生活方式必须现在就开始。天堂是现在就开始的，你是现在就进天堂，现在就得永生，而不是死后才得到。这是圣经的教导，要么现在就有永生，否则将来也不会有；要么现在就做属天的儿女，否则将来也不会进天堂。你现在就得做出选择，而且你要是明白这个世界会成为过去，就应该不难做选择了。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体弱多病，立刻就能明白生命多么短暂了。我有一两次病得非常厉害，当时才突然明白到生命只在乎一口气，没有吸到那一口气你就完了。生死就是这么近，生命会过去，你要是抓住它，看重它，好像许多人一样，那么你就会为这个世界而活，不会为天国而活，这样你也不会成为天国之子。其实哥林多前书15:50，保罗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你说，可是我们的确是血肉之体，那么如何能承受天国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重生。在约翰福音3:6，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是从肉身生的，所以是肉身，但他接着说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现在就能被称作天国之子，因为我们是从灵生的，我们也是灵。血肉之体不能承受天国，但灵可以，我从灵而生就是灵，既然是灵就能够承受神的果，多么合情合理，浅白易懂。朱祷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见天上是最幸福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通无阻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要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你现在就能经历到天国，不致患上属灵的精神分裂症。你既想为神而活，又想为世界而活，脚踏两只船，结果就很辛苦了，太不值得了。你要是聪明人，那么即便圣经没有说要选择其一，你也会选择其一的。如果你既想爱世界，又想得到天国，那么你干脆就选择世界吧，不要想天国了，因为你会过一个假冒为善的生命，没有喜乐、平安，没有能力，根本经历不到天国。我为什么相信天国呢？因为我现在就经历到了，我知道天国是什么样的，我经历到了喜乐、平安、能力，因为我完全顺服神。要是一个家完全顺服神，那么这个家一定是人间天堂，夫妻就不会有口角，不会有争吵了。现在可能家庭都达不到这种的程度，更别谈整个社会了。这个社会根本不愿意顺服神，而是偏行己路。但我们能够让自己的生命顺服神，靠神的恩典，我能够下定决心让神的旨意完全行在我的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这样就能经历到喜乐、平安、能力。你经历到天堂了吗？有时候这个经历可以很真实。我真的经历到了人间天堂。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起身跪在神面前祷告敬拜，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他。我对神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生命里，如同行在天上。我每天都这样祷告。但那一天我真的经历到了天堂，不知道自己是在这个世界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 正如保罗所经历的一样。那一次的经历是在刻骨铭心，而且不是仅仅五分钟、十分钟，而是几个小时。与神甜蜜相交，喜乐满意，无以名状，真是太奇妙了。你有过这种经历吗？神要我们现在就做属天之子，而不是将来的某一天。要是你现在都没有经历到天堂，又怎能知道将来就会经历到呢？难怪有些基督徒不大相信天堂，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真有天堂。而之所以不知道是否真有天堂，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但圣经说，我们是能够体验到一点的，因为希伯来书六章五节说，我们可以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你尝过善道的滋味了吗？神就是要我们过这种生活，这样才能发出光来，因为我们现在就经历到了天国。弟兄姐妹，我恳求你不要活在罪中，因为罪会带来苦难、虚空，绝对是篮子打水一场空。为什么要活在罪中呢？罪毁坏身心灵命，为什么贪图一时的罪中之乐呢？仅仅五分钟的享乐而已，当时真的快乐，但却毁坏了身心灵命，一切都毁坏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现在就进入天堂的喜乐呢？这样你就会对天堂有把握了。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讲起道来信心十足呢？因为我经历到了，要是没有经历到，我就不能信心十足地讲出来，无非是高谈阔论罢了。但我所讲的，我知道是真的，正如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不是在天马行空，想入非非，我知道我所谈论的是谁。我永远忘不了在伦敦那天早晨与神相交的经历，这个经历太奇妙了。而且我并非寻求经历，我只寻求完全顺服我的主。千万不要寻求经历，这是很多基督徒犯的错误。为什么寻求经历不对呢？因为你会用经历来代替神的旨意，陶醉在其中。但神给你经历，不是让你去陶醉，去向人夸口的。唯有持之以恒地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有一天你也会体验到我的经历。那天早晨，我像平常一样起身祷告，但神决定让我经历天国，这是我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天上不应该是个陌生遥远的概念，而是我们能够亲身体验到的，是与神亲密相交的地方。而之所以能够与神亲密相交，是因为我们完全顺服他。要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属灵将来。我常常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的话，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今天也许经历到了许多奇妙的事，但保罗说，那算什么经历？路还长着呢。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闻所未闻，做梦都想不到的。可见前景多么美好。基督徒拥有美好前景，拥有将来，这是世上不认识神的人所没有的。我们真是前程似锦，感谢神赐下了他的话，赐下了他的恩惠。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活在天国的状态下，就是完全顺服神，完全委身给他，那么现在就能够经历到天国。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愿神赐给我们这种经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1讲，题目是天上。原来天上是跟物质世界并存的，只要我们的生命是完全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就能经历到天上的真实。我们立志这样生活，就是活在属灵的境界里，就会体会到神离我们非常近。主导文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常常活在这种境界中，好经历到天上的喜乐平安。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2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心何等渴